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将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美国国会议员们和全世界的观众预计将会听到川普总统阐述2018年美国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美国军方表示，一架俄罗斯军机周一从一架美国飞机的前方约1.5米处掠过，美方对此表示极为关注。此外，北京近日宣布开展一项历时3年的清理黑恶势力的运动，被当局认定和这些势力勾结的地方官员也在打击之列。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二号高官安德鲁·麦凯布星期一比原定的休息日期提前几个星期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川普总统曾经公开批评麦凯布有政治偏见，还有消息说川普曾经想把他解职。共和党籍众议员古德拉特说，早就应该听到麦凯布离职的消息。他说，要想让联邦调查局继续作为一个优秀的执法机构，就必须由美国人民信任的人来担任领导。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变动是恢复联调局声誉的第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坚持他以前对麦凯布的评价，但是他对记者说，川普总统没有参与让麦凯布提前退休的决策过程。数月以来，川普和他的共和党盟友一直猛烈抨击今年49岁的麦凯布，说他是反川普人士。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麦凯布的妻子吉尔·麦凯布被披露在竞选维吉尼亚州参议员席位时，从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位朋友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收到了$几十万的捐款。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质疑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使用个人电邮服务器收发工作电邮的调查是否公正。联邦调查局当时说，麦凯布咨询过联邦调查局负责职业道德的官员，联调局的律师实施了一个防止利益冲突的举措，不让麦凯布参与任何与维吉尼亚州有关的调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依照国会授权公布了一份俄罗斯政界和商界人士他们与俄罗斯高级领导人的关系以及他们财产的名单。这些人与普京总统的政府关系密切。名单上的200多人并不会受到新的制裁，不过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先前的制裁名单之上。去年8月，川普总统不太情愿地签署了一份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而予以惩罚的法案。法案在国会几乎获得了一致通过。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80天之内提交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名单上的商界人士包括铝业泰斗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戈尔曼·格列夫和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8月份的法律还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制裁与俄罗斯政府、国防和情报部门从事交易的任何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已经通知美国国会，这次不对任何人进行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美国议员们和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预计将会听到川普总统阐述2018年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年里，尽管争议不断，但是川普总统将会突出减税改法的通过来赢得公众的更大支持。 川普入住白宫的第一年，分心的事务和争议不断，导致他的新总统民调支持率创下历史低点。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吉姆·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Mr. Speaker!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美国民主具有实质意义和盛大场面的经典仪式。总统向平等的权力部门国会发表演说。川普去年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演说，但是那次演说不被认为是国情咨文演说，因为他当时仅仅执政几周的时间。
I am here tonight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今晚我在这里发出团结和力量的信息，这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信息。
From my heart.
今年川普总统预计将强调美国强劲的经济。
我要说，我们国家的形势的确很好，我们的经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你们看看就业数字，你们看看那些纷纷来美国投资的国家，你们看看股票市场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估值。
不过目前为止，蓬勃的经济增长还没有帮助川普总统提高其公众支持率。民主党人抱怨川普总统的优先药物不够清晰。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我们的共和党领导人不想自己进去，他们害怕川普总统，他们只想知道川普总统要做什么，但是他做什么都不告诉他们，他通常只是对他们讲，你们自己行事，所以我们的政治瘫痪。
此次演说是总统赢得公众支持的一次机会。共和党人莫顿·布莱克威尔说，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民调会发生逆转，对此我有信心，我认为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将上升。
但是民主党人吉姆·凯斯勒表示，川普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这类演说给你一些时间重新向选民介绍自己，但很多选民对他已经有了成见。
涉俄调查将是此次演说的一个主要的背景，其中包括有报道说总统去年命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直到他的白宫顾问威胁辞职才罢休。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表示，涉俄调查预计将是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的一个议题。
穆勒调查是持续笼罩在本届行政当局头顶的一片阴云，同时将成为2018年选民看待共和党的一面透镜。
除了经济、贸易和移民之外，川普总统预计将阐述包括朝鲜、伊朗和阿富汗问题在内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之音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星期二将发表国情咨文，目前涉俄调查风波和移民改革都在激烈的协商之中。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去年急于将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撤职。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川普的瑞士达沃斯会议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假新闻呀，大家，假新闻，典型的《纽约时报》假新闻。
这也激发了立法者再度呼吁立法保护穆勒免于被总统的任何行政命令解职。
如果这个总统决定要采取对特别检察官不利的行为，那将会侵蚀这个国家的法治，而且是严重打击。
共和党的一些立法者也赞同这个看法。
我认为穆勒先生是把这一切查个水落石出的完美人选，而且他也会做到。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他做这件事的空间，我也打算这么做。我准备了保护穆勒先生的法案，我也会乐意明天就通过法案。
格雷厄姆是两党协商移民议题的核心人物，这些议题会影响到成千上万孩童时期被带到美国，而且可能面临三月份被遣返的无证移民。
解决这个问题的兴趣很高，总统提出了可信的方案，我们会办到。我们将给180万梦想生中通过审查的人提供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
川普政府想要提升美墨边境阻隔，并且改革移民制度。
总统决心要在南面边境筑墙。总统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把现有的移民制度转换成以能力为基础的制度，这意味着美国欢迎最好最聪明的人，禁止并遣送帮派分子、冒充身份者、酒驾者还有虐待孩童的人。
民主党人说他们愿意赞同川普移民改革的要点，但是因为总统退出协议，导致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短暂关门。川普则指责民主党人把同年抵美暂缓遣返受益人作为筹码，获取倾向他们政党的好处。民主党则说他们只是希望共和党领导的国会能采取行动。
如果国会就有关打卡、有关保护梦想生这些年轻人的提案进行投票，会在参众两院压倒性的通过。但是共和党连让我们投票的机会都不给。
白宫将公布移民改革方案，与此同时，两党议员必须要赶在政府预算2月8日到期之前达成协议，否则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的首次国情咨文在重点谈论内政的同时，也将会涉及到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川普会提到哪些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在川普总统把中国与俄罗斯列为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之后，川普总统在这次演讲中会如何提到中国呢？我们就有关的话题与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进行了探讨，请听报道。
利亚，人们普遍预计川普总统会利用这次国情咨文的机会来详细的列数自己过去一年来的政绩哈。那么在外交领域他可以列到的政绩有哪些？
首先想要说的是，一般这个国情咨文的重点一般是强调内政方面哈，当然他也会利用这个场合谈到外交政策方面上的一些成就。那么在我们看到他可以提到，就是他在执政一年来在世界各地出访，与一些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的首相安倍等等。那么在国家安全领域，我们看它就是加大了对美国这个国防的投入哈，就是加强对美国军队建设，突出它的这个以实力就是谋和平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我们知道下个月它会提出它的一个国防预算，其中它会提这个国防预算会高达7160亿美元，这比它2018年这个国防预算会增加7%哈。这实际上这个都是要突出就是它跟以往这个政府的一些不同，就尤其在国防的上面的不同。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川普政府那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朝鲜核危机是被政府视为就是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构成的最立即现实的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我相信他在这个国情咨文中呢，会特别突出的强调他的政府在应对这个危机上面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包括说他上任以来就是对朝鲜实施了这种史无前例的这种国际上的压力，包括在多边的场合和单边的这种形式来对朝鲜施加各种各样的制裁。而且他会说这个就所谓的压力最大化这样的一个策略正在发挥作用哈。比如说他可以提到说朝鲜现在可以跟韩国进行了这种对话哈，这关系出现缓和。他也会提到就是说中国在对付朝鲜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合作哈，就是在向朝鲜施压方面采取制裁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我想都是他可以提到的一些政绩。在欧盟这个关系方面，他也会说由于他的这个不断的这种就是批评欧盟在国防预算上的投入的不够，所以这个也促使了欧盟国家都增加了他们的国防预算，使他们达到这个就是国民 GDP 的2%哈。相信他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大概不会提及太多。那么我觉得他还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中东，尤其是伊朗问题。我觉得他会突出他上任一年来这个最在伊朗这个问题，为了改善就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跟伊朗所签署这个核协议，完了就是为了他认为这个协议是个非常糟糕的协议，所以他希望能够改善这个就是在。改善这个协议哈，那么就是会提到他在对抗就是中东这个伊朗在中东这种地区的影响力方面所做这些努力，当然会提到这个美国在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哈。同时他也会提到就是加强美伊关系，尤其是他那个决定就是把这个美国驻这个以色列的使馆从这个迁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问题上哈。那么对，基本上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可以提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成绩。
是，莉亚，刚刚你提到他在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提到中国哈。
是，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非常关心除了这一点之外，他还会在哪些议题上点名中国，或者在提到中国的时候具体会有什么样的表述。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会有怎样的分析呢？
我预计他会直接在这个那个国情咨文中会直接点名提到中国，而且可能会是不止一次提到中国。 因为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他会提到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而且他当时说他正在考虑这个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啊或者盗窃的问题，就是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那么针对你这个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采访了这个美国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就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学术研究的副总裁包老格。那么我想问他，就说川普总统会怎么提起中国，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我预计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会宣称他过去一年取得的很多政绩，这其中包括最近对进口的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的关税和配额。他会说他兑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对这些行业的工人做出的承诺，而且他正在努力直接处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此外，他会说，通过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他给美国军队重新注入活力和赋予他们新的使命感，给他们下达了比以往更为清晰的开拔令。
鲍格还告诉我，就是他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很可能会在今明两天哈，会就是在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301知识产权调查这个方面采取什么行动，会做出一个宣布。当然这个现在还没有得到正式的一个证实哈。那个鲍道格他今天下午3点会跟其他一些有关的专家会到白宫去，就是白宫会向他们去介绍这个川普这个总统明天国庆咨文演讲一些内容，所以相信他在参加这个会之后，白宫的会议之后呢，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对，但是可以肯定是在今后几个月，这个川普政府会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一些额外的行动。这个，而且这当然不仅是针对中国，而且会涉及到其他川普总统认为就是美国签署了这个不好的协议的一些国家，包括韩国，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一架俄罗斯喷气式军机星期一于黑海上空国际空域危险的近距离靠近一架美国飞机之后，美方表示极为关注。事件发生时，俄罗斯正在举行一场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飞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而俄罗斯方面公然违反现行协议和国际法，这是俄罗斯军事行动无视国际准则和协议的最新例证。美国驻欧洲海军说，一架俄罗斯苏-27飞机从一架美国 EP-3 型飞机前方 1.5 米的地方飞过。俄罗斯尚未对这个事件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国务院呼吁俄罗斯停止他所称的不安全、增加误判和空中撞击风险的行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民主党参议员阻止通过一项将禁止妊娠超过20个星期的孕妇堕胎的议案。女性在怀孕超过20周后，因而仍然可以合法堕胎。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事先就清楚通过议案的希望渺茫，但是希望能向民主党人施压，让他们在堕胎问题上明确表态，特别是那些面临选举而在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的选区无明显优势的民主党参议员。参议员基本根据所属政党投票，只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和3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这3名参议员都来自2016年总统大选把票投给川普的州。参议院中一半民主党参议员面临连任选举，其中10名参议员来自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州。波兰总统杜达说，波兰作为国家从来没有参与当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他承认有一些波兰个人对犹太人采取了犯罪行动。杜达总统说，一些波兰人为了保护犹太人不受纳粹杀害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和流亡政府抵制了在欧洲灭绝犹太人的企图。杜达总统发表讲话是对以色列对波兰拟议中的一项法律表示愤慨而做出的反应。根据这项拟议中的法律，任何人把纳粹的种族灭绝屠杀称为波兰的犯罪，或者把纳粹的死亡集中营称为波兰死亡集中营，都要被处以罚款并被判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说， 以色列绝不允许歪曲事实、扭曲历史和否认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发生。不过，内塔尼亚胡总理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通了电话，两人同意与历史学家进行磋商，并进行有关的对话。下面让我们来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中国。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反腐沙皇之称的王岐山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他的最新职务是全国人大代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69岁的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成为习近平强大的盟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在去年10月的中共党代会上，王岐山依照党内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定卸任，他的仕途是否就此终结一直为各方猜测。星期一，王岐山以一种罕见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官方媒体的报道说，王岐山当选湖南省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这篇报道的下方是清一色的溢美之词：打虎英雄、当代包公、铁骨铮铮、磊落坦荡。尽管成为全国约3000名人大代表中的一员，并不保证王岐山一定能重返高位，但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很可能在3月的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四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援引和中国高层官员的谈话，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他们分别是中国政府官员、经常与北京政界高层会晤的美籍华裔企业高管、见过王岐山的外国总裁，以及多次与王会面的前美国官员。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头上现在悬着两个核弹，一个是金融崩盘，另一个是朝核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格外需要他人帮衬。王岐山在党内依然非常受尊敬，他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资历和人脉在中共党内也无人能及。未来他会以某种形式充当习近平的顾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习近平正在为王岐山未来的角色权衡几个选项，包括国家副主席。报道援引几名官员的话说，作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部分工作是在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协助习近平处理至关重要但又棘手的美中关系。其中一名官员说，王很厉害，对付美国人要靠他。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2015年在接受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采访时说，当时担任中国副总理、负责金融和经贸事务的王岐山令他印象深刻。洪博培说，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非常聪明，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么玩我们，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着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王岐山可能出任副主席的消息最早由香港南华早报去年12月率先披露。南华早报星期一再度发文说，王岐山将出任副主席，但是他的权力将取决于习。一位熟悉共产党运作的匿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历来是因人设庙，虽然副主席的职位多为象征性，但机动性很大，未来王岐山权力如何全看他和习近平的关系。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每年一度的瑞士世界经济高峰论坛达沃斯论坛总会吸引一大批经济大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与会，美国总统在此发表了讲话。中国方面是由中共政治局一位主管经济的委员刘鹤率团参加。西方媒体说，刘鹤与会让人们想起了早已退休的朱镕基。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朱和刘这两个时任中国最高领袖的主要经济智囊都有哪些异同，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演讲，这个在中国引起了很多反响。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的一个海外版的公众微信号叫侠客岛，
对，
他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特朗普你变了。为什么？为什么说特朗普变了？
我一看这个题目呢，我就首先想起，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也好，中国的媒体也好，他们对这个川普啊，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形象，这个观点并不是很好的。我一看，以为啊，这个川普又变坏了，结果仔细阅读他的这个内容，发现那个他认为川普变好了。
嗯，
为什么变好了呢？就是认为在川普在去这个达沃斯论坛之前呢，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给人一种用侠客岛的话来说，就是对天对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到处批评，到处埋怨，到处抱怨，怨天尤人这么一个形象。那么通过他去的达沃斯呢，一看他和各国领导的对话，他对大会上的讲话，他对以前那个对这个世界这个公平贸易的看法等等，就完全出乎于这个起码是侠客岛先生或者女士的这个想法，认为他在讲话也好，对各国态度也好，对媒体也好，哪怕重新回到这个巴黎协议也好，重新回到 TPP 也好等等，这些方面呢显示出川普先生是一位在侠客岛认为川普先生是一位非常这个平和近人满面春风的这么一位形象非常这个好的这么一位领导人，和以前他们认为的川普是判若两人。
那么这一次中国官员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是刘鹤，
对，
这个刘鹤呢，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经济智囊，也是一位助手。那么刘鹤这次出席达沃斯论坛有什么重要性？另外，为什么这一次刘鹤在那发表讲话，让人海外媒体普遍认为让他们想起了朱镕基，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高峰论坛呢，从中共高层来讲，一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有李鹏去过，朱镕基去过，温家宝去过，包括习近平去年他也去过，只不过是今年换成一个就是政治局委员，以前都是非常高层的领导人。那么刘鹤是个政治局委员，也是在十九大刚当了政治局委员。那么他的身份呢，是一个中共中央的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这个级别呢，在这个中共历来参加达沃斯论坛当中的这个领导人当中，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刘鹤确实和什么马克龙啊，或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啊，是法国总，还有这个美国总统，和他们来相提并论。所以呢，这个好多这个媒体，西方的媒体就认为，刘鹤实际上起到了这个朱镕基当年那样的作用，因为朱镕基在这个海外当这个媒体和政界当中，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形象，因为他支持中国这个加入这个 WTO， 通过一种中国让利让权的方法让中国加入 WTO。 那么在海外对刘鹤来看刘鹤呢，也是认为他是一个改革派的。为什么？他在美国学习了两次，曾在哈佛大学拿到这个硕士学位，所以海外普遍认为就是刘鹤是一个在经济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改革开放开明派。那么在习近平呢对外介绍的时候，也说刘鹤对西方媒体，就是对美国领导人介绍的时候，这个刘鹤这个人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所以从整体上来讲，还有消息说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刘鹤马上要当了副总理，这个是消息基本上是比较这个可靠的。那么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中国特别是习近平是要更加这个看重和重用刘鹤的，因为刘鹤不仅是他的这个在北京101中学上中学的同学，而且是他刘鹤的父亲和习仲勋都是关系都非常好。那么从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刘鹤在这个十九大这个就习近平的下一届这个执政当中，在经济角色他会承担一个非常这个相当重的这么一个角色或者是作用。
那刘鹤现在他对习近平这么重要，而且呢他又引起这个国外的普遍关注，那李克强怎么办呢？李克强毕竟还是中国总理，现在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问题，那么在习近平的两任当中，李克强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他是国务院总理，他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政治问题方面，大部分的主都是习近平来做的，他已经担任了好多小组的组长。那么在经济方面，我相信就是说，他会更加的倚重这个刘鹤，因为刘鹤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有海外的这个关系，在中国的政治局层面，政治局常委层面， 在海外留学的这个经历的人是不是很多，是很少。那么刘鹤是李克强虽然是也是就管经济，主抓经济，但是李克强没有在海外留学的经验，那么刘鹤有这一点，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大政方针方面呢，刘鹤是和习近平是一致的。我们先不说在政治层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在达沃斯发表演讲，重炮轰击北京，表示绝不允许这种以国家计划经济打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掠夺性贸易。在此之前，川普在达沃斯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奥巴马时期开始打造的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的立场发表了明显的变化，首次打开了美国重新加入 TPP 的大门。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措辞强硬的报告，指责中国没有遵守 WTO 倡导的市场经济导向政策，至今拒不履行当初加入 WTO 时的部分关键承诺。报道坦承，美国当年错误地支持了中国加入 WTO。新年伊始，川普政府在贸易战线向北京频频发难，贸易战是否迫在眉睫？频繁出现的贸易摩擦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恶的前奏曲呢？那么就这一问题，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张立凡在参加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川普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矛头所向非常的明显，指中国是在用国家计划经济从事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的掠夺性贸易。那么有关这一问题，两位专家、两位评论人士是怎么说的呢？首先，胡平认为美中贸易帮助中国的专制强权的崛起，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川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只不过还讲得不够，或不大到位。今天的中国固然还算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不过离国家计划经济也已经很远很远了。那川普提到的中国的这个掠夺性贸易，主要是指盗窃知识产权和那个国家补贴，提高出口优势，这些批评当然都是合乎实际。不过我以为呢，美中贸易的问题比这些还要更严重、更复杂一些，因为今天的国际贸易它不只是产品的自由流动，还包括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有大量的公司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那这么呢，造成美国自身的产业的空洞化，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另外与此同时呢，跨国公司就获取了更高额的利润，也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呢，美国公司那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能力高，中国的消费能力低，所以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那么多产品呢，大部分还要返回到美国来销售，这么也就增加了美中贸易的这种赤字，甚至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债务问题。更重要的是呢，中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么在美中贸易中，中国政府成了最大的获利者，那么这种贸易到头来反而帮助了一个专制强权的崛起，那么从这个川普的达沃斯讲演，我还不大看得出他对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了解和以及有相应的对策。
川普向来是以口无遮拦著称，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最近频频挑战北京，恐怕不是他率性而为，而是有深刻的战略背景。上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开反悔当年支持中国加入 WTO， 并称这是错误的举动，说明美国有可能要在经贸战线对北京采取行动。那么当年的海外许多的民运人士加入了抵制中国加入 WTO 的行列，那么这些专家或这些评论人士是怎么看当年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以及今天的反悔的举措呢？我们来听听胡平的看法。
原来美国的原则就是要给一个共产国家最国待遇，条件是呢，你必须允许自由移民。那么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就向邓小平提出过这个要求，邓小平满口答应，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中国就获得了最小国待遇啊。那么到六四之后，那当时包括这个很多海外的民运人士，就大力的游说美国政府，就主张把人权问题和最小国待遇挂钩。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改善，就不给中国的最小国待遇。当时这种努力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就是每到一年一度的要讨论是不是延续最后国待遇问题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会做些姿态，比如说放几个提前释放几个政治犯啦，或者是把一些知名的政治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美国呀、等等啊。另外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就继续延续个每一年都给予中国的最后国待遇。那么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本来是大力主张人权问题和最后国待遇挂钩的，可是等他当选之后不到两年，克林顿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就宣布呢人权问题和最后国待遇问题脱钩。那么到了2001年，又支持这个美国政府又支持中国加入了 WTO。 当时当然本来加这个美国政府当然这么做呢，一来是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市场，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个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这个发展经济来说，对别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诱惑啊。另外一条呢，这也和当时他们美国政府有这么一种假定，就以为呢这个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发展，经济自由化呢会有利于促进政治的自由化。那么现在你回过头来看，那么这个假定对于中国显然就不实用。
此外，过去一年川普倡导美国优先，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的演讲把自己塑造成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现在川普指责中国从事掠夺性贸易，攻击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那么他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吗？我们来听听张立凡的看法。
我估计会得到响应，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啊，去年这个习先生在达沃斯他还有一种这个意向，就是要取代美国在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在国际经济上的这种领导地位。所以呢，这个现在来看今年习先生非常微妙的缺席，然后川普成为一个这个场上的主要的这个发言者，那么等于各领了风骚吧。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他想用美国梦来 PK 一下这边的中国梦。那么我想他讲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啊，我们现在国内的一般说法是说中国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你要说它就是一个国家计划经济呢，好像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离那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已经相去甚远。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化的国家。这个呢，从特征上来看，就是虽然我们看到啊，比如说刘鹤今年的讲话，他强调什么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强调供给侧改革什么这些等等，防范金融风险等等，但总体上来讲，就是刘鹤的讲话和川普的讲话你对比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刘鹤还是强调底层设计，实际上就是这种计划经济的影子仍然在晃动。
嗯，
那川普就没有讲这些，他就是讲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使这个股市新增了多少财富。他讲的是这个美国的发展，但是他没有讲，就是像中国的这个官员那样，强调党领导一切。那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搞清楚。那首先这个，就是说， 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点都是由政府决定的，这个就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嗯，
所以这个政府其实是控制了一切。那么这个私人企业实际上它的自由空间是比较小的。那这个经济学意义上完全的市场经济，那就要是私营经济占主导，要较少的国有企业市场价格自由化，要减少行政干预，要投资自由化，要减少这个行政审批，要外汇自由化，啊，汇率要这个浮动，不能够操纵汇率，还有这个贸易的自由化。所以在这几个特征来看，我觉得中国显然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这个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国家。
相较于对北京不点名的攻击，川普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问题上转变立场就更为直率了。他为什么重新打开美国加入 TPP 的大门？对于上台伊始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撤回 TPP 谈判的川普来说，做出这种改变立场的决定是很艰难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尴尬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下面请听张立凡的看法。
我觉得有实际的需要，因为这个 TPP 对于这个中国的制约是比较大的嘛。就是说，以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谈到过一个观点。我说原来呢是大家建了一个微信群叫 WTO， 然后中国在这个 WTO 这个微信群里呢，它是只利用规则得好处，抢红包。但是呢他并不真正遵守规则，所以呢这个奥巴马他们呢就是想再另外建一个 TPP， 把这个主要的最重要的成员全都拉到另一个这个微信群，就是 TPP 微信群里去玩，大家就不跟你玩了。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你要你中国要么你就服从我们新的规则，要么大家就抛弃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奥巴马的这套设想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那现在看，当然我们看过去一年啊，这个在对中国这个各个领域都在发起各类的这个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这个呢都是根据 WTO 的规则在进行的。啊，这个去年进行的有232调查、301调查、201调查等等等等。现在美日欧现在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这个都是根据 WTO 的规则，
嗯，
来这个做这样的表达或这样的举动。那现在看呢，如果这套东西还不足以制裁或者制约中国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可能 TPP 对中国来讲也许是一个就是川普看来啊更为实际的一个方案。所以呢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有备就他一开始上台时候的这些个所作所为，但是呢这个商人他有商人的灵活性，他会根据实际需要做出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有可能对中国来讲特别是在中美有可能发生贸易战的这种背景之下来观察，我觉得可能 TPP 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近日宣布开展一项历时三年将涉及全国范围的清理黑恶势力的运动，那些被当局认定和这些势力勾结的地方官员也在打击之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这场运动的官方名称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家媒体说，运动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发动，近30个党政机构共同参与。在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中，当局说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人民日报响应说， 老虎或许很远，苍蝇每天扑面，中央早已把处置黑恶势力同基层反腐、基层治理联系在一起看待。官方媒体特别强调，扫黑除恶和以往的打黑除恶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义深远。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打击犯罪，这次扫黑是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说到打黑，被罢黜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从2009年6月起，薄熙来和他的左膀右臂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以整治黑帮势力为名，在当地发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十个月的时间里，共有近5000人被拘押，30多亿元的财物被收缴。对法治人权的漠视和践踏让那次行动受到广泛批评，不断爆出的薄熙来试图借打黑铲除政敌的内幕也成为当年最吸人眼球的政治大戏。薄熙来目前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等罪名正在监狱服无期徒刑。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任松林在网络政论节目《书斋夜话》中说，薄熙来当年是打，习近平如今要扫了。他总结说，薄归习随，习近平在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抹去了薄熙来的名字。文革后，中共领导人发动的这类受政治驱动的打击犯罪运动不在少数。1983年，邓小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那场运动持续了3年，整治了当时混乱的社会治安，摧毁了数万个犯罪集团，但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任松林说，邓小平通过83年的严打压下了很多当时的国内矛盾，现在习近平又搬出运动式的语言重提扫黑，很明显就是因为国内矛盾激化。网民草记也说，这次行动和此前北京等大城市驱逐低端人口一脉相承。他在推特上写道，被驱逐的低端人口现大量集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加上经济萧条找不到工作，极易形成黑社会性质团伙和反共地下组织，威胁到中共基层政权稳定。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场运动可能在短期内降低犯罪，减少基层官员参与的腐败案件，但是任松林等学者认为，不管是打还是扫，说到底当权者说你黑你就是黑。他在节目中说，不要再谈什么依法治国，论霸道人们都看到蔡奇最霸道，论黑百姓都知道党最黑。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两周前遭当局注册职业证之后，因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而被传唤并刑拘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近日又以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时余文生的妻子星期六午夜也被煽颠传唤，住所和办公室再次被搜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持续受到外界关注的北京709案辩护律师余文生被抓捕案星期天出现重大转变。据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媒上发出的消息，27日晚上约9点，许燕家里突遭停电，准备和孩子下楼去物业买电时，遇到一群包括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及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约20多警察，拿走两人手机，给他看了一下传唤证，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警察随后搜查余文生租用的办公室及住家。期间，徐州铜山区警察给徐燕一份余文生被指定监视居住的决定书，罪名从妨碍公务罪变更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到了28日0点左右，徐州警方将许燕带到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询问一夜，困了就躺在长椅上睡一会儿，上午接着询问，连上厕所都有人跟随。下午约1点又对住家第二次搜查至下午4点，许燕后被送回办公室，再回到家中与孩子和母亲见面。余文生被变更罪名和强制措施引发外界关注， 因709抓捕案已两年多无法律师年检的北京律师刘晓元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有这样一起案件，先以涉嫌寻衅滋事做口头传唤，不配合起冲突就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拘，不到半个月案件又被跨省指定县区级公安行使管辖权，同时变更涉嫌罪名为山巅，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监视居住。涉嫌罪名变化之快，地域范围变化跨度之大，我学的那点法律知识已经无法看明白这样的办案。余文生辩护律师之一的黄汉中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律师目前正在准备前往徐州铜山区公安分局递交律师代理手续，要求会见余文生。此前包括黄汉中在内的先后五位律师曾前往石景山区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刑拘的余文生，都遭到拒绝。而709抓捕案，天津和湖南警方办案都没有批准律师会见申请。黄汉中说，
我们现在不知道妨害公务罪是移交给徐州方面办才是的，已经撤销案件了。徐州显然是受到了，应该是公安部，因为跨省了，已被办理余文生的案件。我们正在准备及时的赶到徐州，向办案机关呢递交代理手续。709案，天津、湖南都采取了统一的不批准律师会见的做法。我们希望余文生案件严格执行了现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对于警方以涉嫌山巅罪罕见的传唤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外界分析应当是警方以此恐吓家属，增加心理压力，迫使家人减少发声。据悉许燕的手机已被警方收走，其他方式暂时无法联系上许燕。黄汉中律师表示，徐州警方星期天告诉许燕星期一还要见面，因此已经赶往余文生的办公室了解具体情况。
徐州这方面的办案人员明确地告诉许燕今天还会来见他。作为我们律师有一个分析，也可能是第二次传唤许燕。许燕呢非常担心他是不是来，一定把他带走，也采取强制措施，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呢，我已经赶到余文生律师办公室，我们呢正在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是不是他也受到警方的警告，不能接受外媒的采访啊？
这个言下之意，他有这个要求。
记者星期一晚经核实，许燕没有受到徐州警方的第二次传唤或者见面。另外，自余文生律师1月19日被刑拘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因向19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余文生争取自由的联署信，到星期一下午已经有超过400人参与。不过陆续有网友证实，因参与联署已受到当地警察或国保的约谈或喝茶，警告不得参与声援余文生律师的活动。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七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自己申请开律所也不获批准。余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而被抓捕99天，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受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余文生在1月18日中共19大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余文生1月19日就被警方强制带走， 1月20日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拘于北京紫景山看守所。1月23日，澎湃新闻以北京警方一男子暴力袭警致两名警受伤，涉妨害公务罪被刑拘为题，报道了余文生所谓袭警并刑拘的情况。但是由于视频将事件发生顺序前后颠倒剪接等，遭到律师和外界的普遍质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大陆会持续对台采取两手策略，不过他也呼吁双方应该尽快展开沟通对话。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一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预期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今年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一方面对我们这个所提出来的这个沟通对话，他刻意的忽视这个政府官方的这种沟通跟往来，可是对民间他加强交流。
张晓月还强调，台湾坚守自己的主权，两岸之间的互动一定要符合公平、对等、尊严的原则，双方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并早日开启沟通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除了中断高层官方互动，也减少陆客赴台旅游。为了因应相关冲击，台湾政府则加强吸引东南亚国家旅客到访。蔡英文总统曾经多次提出，两岸应该展开互动的新模式，并呼吁中方珍惜双方30年来的交流经验，搁置政治争议，实事求是。不过，中国国台办则回应，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关系才能拨云见日。就在两岸隔空喊话的同时，中国也加大了外交及军事上的打压。台湾再次无法以观察员及贵宾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此外，中国的军机及航母也出现绕台的情形。今年1月4日，中国更单方面启用 M503 北上等航线，并认为不需要经过台湾的同意。不过，台湾政府对此则大为不满，认为此举已经影响台湾的飞航以及国家安全，也违背双方2015年达成的共识。张晓月主委也再次呼吁双方就 M503 航线争议进行协商，并提醒中国大陆不要轻忽这个事件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冲击，台湾民众也会检验并以此作为两岸关系走向的指标。
任何一方皆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需系铃人， M503 相关航路的争议应该回归不设政治前提的两岸民航问题商谈，仅速由航空小两会进行技术性协商。
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习阶表示，面对两岸目前的僵局，已经有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出现摇摆，蔡政府应该告诉人民两岸的愿景为何，最高原则不是统独，而是民主与和平。
统一必须在民主统一，是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我跟中国人，你跟中国人讲，跟全世界讲，因为全世界讲两岸要和平解决，不是用战争解决的。美国要支持，欧盟要支持，联合国要支持。
简习杰还指出，蔡政府目前已不批准两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春节加班机来抵制 M503 航线。如果告诉民众此举是为了两岸和平，应该会争取到更多的支持。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记者会上还表示，无论是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是军事互信机制，目前都言之过早，台湾内部也没有共识，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两岸透过沟通对话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